我们将利用六集的视频内容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金融市场中你可能会经常遇到的一些心理上的陷阱，在每一个现象的背后都有相应的心理学上的解释，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它们。今天给大家去讲第一个，叫做 Illusion of Control， 对不可控因素的控制错觉。美国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做 Daniel Boston， 他说过一句话，挡在人类伟大发明前的障碍不是对知识的匮乏，而是对所掌握知识的幻觉。这句话其实非常形象地指代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 Illusion of Control。 来看看它是什么东西吧。它指的是，当我们有更多信息的时候，我们会倾向地认为我们可以做出更加精确的决策。这是我们大脑中与生俱来的一种思维模式。让我们来看一个心理学上的实验啊，这个实验呢是找了一些在赛马场上的那些售票的扑击员。实验者希望这些扑击员呢能够预测下面一系列比赛的比赛结果。那么怎么看呢？比如说选出了15只马匹，他们让扑击员去预测一下，在下面的比赛中哪五匹马最有可能胜出的前五匹马，每一场比赛你全部写出来。来做一个预测，在预测的之前呢，他会给到这些扑击员一些相关的资料做一些参考。这个资料就是以往的这一些参赛马匹的表现的历史数据。当然他们会把这些历史数据做一些数据上的切割。第一次呢，也就是第一轮预测里面，他给到了以往一个月的历史表现数据。第二轮给到了两个月的表现数据。每一轮给到他们之后，都要求这些扑击员去做一次新的预测。在第三轮就是再翻一个倍，给到四个月的历史数据。第四轮呢，八个月的历史数据。在给到历史数据逐渐增多的情况下，这些扑击员的预测的准确性到底是否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呢？看一下这张总结表，让我们先来看上面的虚线的部分。虚线是指预测的信心，他告诉我们，随着这些扑击员拿到的资料的不断的增加，本身的预测信心是在逐渐升高的，越来越有信心。数据越多，我信心也就越大，那跟我们前面讲的结论是一样的。可是这一些信心是否能够真的转化成实际的准确性呢？下面的实践告诉我们，不管他数据拿到多少，似乎准确性没有一个明显的提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随着数据量的逐渐增加，预测信心和准确性之间的差距会变得越来越大。我们看一下，在前期当数据从一倍翻到四倍的时候，它对于整体的提升其实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当然是仅就这个例子来说啊，在后面呢，数据翻到八个月的时候反而有一个大幅的下降，也就是说他拿到的信息对他反而产生了干扰。这其实对于金融投资里面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叫做分析型的瘫痪 analysis paralysis， 但是我们这个视频不会去讲这个内容。让我们继续的刚才的这个思路，因为我们倾向于认为更多的信息会导致更精确的决策，但是我们人的天性里面就是喜欢去预测一些事情，这是我们的天性，所以呢我们会希望自己去掌握更多的信息。所以大家看到这就是一个循环，可是这样的循环能够对你起到帮助吗？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在金融市场中就可以对应到这一些行为。有一种表现就是投资者会倾向于收集非常多的信息，越多越好，而不管他这些信息是否有用。比如说呢，有的投资者他是希望去买期权市场的各种各样的数据，因为有的数据啊，其实券商不会是免费提供给你的，你需要单独付费购买的。有的券商或者是有的三方的数据公司，它向投资者出售各种各样的信息，但这些信息是否真的对投资者有用呢？可能有一小部分是有用的，但是大部分不一定对你有用。如果金融信息越多越好的话， Bloomberg 彭博社应该是世界上最会赚钱的一个公司，并且他可以去有自己的投资的分支，他不应该只局限于去卖他的软件使用。因为那些卖数据的人非常的清楚，数据越多并不代表你掌握更多的优势。 再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的投资者希望学习各种各样的投资方法或者是交易的策略，本无可厚非，每个人都是这样经历过来的。但是我以前看到过一个人，那时候做过一个 seminar， 台下有一些观众，当我讲完以后呢，我到下面去，有一个观众找到我，跟我去聊了半天。我从他口中得知，他参与这个市场已经十年了。他现在兴趣爱好就是到处去听课，去学习人家的一些理念和方法。我当时就在想，你已经有十年的市场经验了，怎么还在花时间在这个上面？对于一个已经有十年经验的人，重点已经不在于学习人家的方法，而在于如何去不断的完善自己的体系，是一个研究自己的过程。这么长的市场经验已经足够让一个人去取得一些成就了，能够在市场上去立足，长期的生存。另一种情况就是他已经早早的离开了市场，因为在这过程中他发现这个市场并不适合他。除了这两种选择之外，这个投资者所展现出来的现象就让我想到了今天咱们要谈的这个主题，就是当我们去试图掌握更多信息的时候，你要去想一下它是否真的对你有用，也许你没有必要去花这些时间。好，刚才讲了两点，我们来再来讲第三点。第三点呢，就是会出现一种强行关联的现象，这是一种衍生出来的问题。比如说是这个样子，有一天你发现你的股票遭受了严重的止损，然后亏损很多，那么你肯定会去复盘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让你去找各种各样的原因。突然你发现原来这个股票它在收盘前的五分钟在期权链上出现了大量的 put option， 好，你认为这个就是原因，我是因为这个东西导致亏损的，所以以后每一次你去入场的时候你都要去检查一下，这就是你在做了一些强行的关联。 put option 的在期权链上的增加对你后市的看跌是否真的有一些强关联呢？并不存在。不过在当时啊，因为我们人的心理总是需要去把一些东西归咎于某一种原因，这就是这种心理误差导致的后遗症，去强行关联一些本不存在或者是弱相关的事物。再比如咱们举个极端的例子啊，有一天你发现你的账户折损比较严重，突然发现那一天原来我带了一个绿的领带，从此以后呢，只要那一天你要去上市场，你就再也不会去穿任何跟绿色有关的东西，这也是强行关联。就好比你今天穿什么衣服就决定了下面的天气会怎么样。关于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心理问题啊， Illusion of Control， 它其实内容还有很多很多，这是一个比较深的话题，今天所讲的东西只能是浮于表面，但是我相信重点的内容已经向大家传达清楚了，就是在金融市场中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要想清楚你做的这件事情，你所追求的这个效果是否真的重要。重要与不重要是要服务于你自己的体系的。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就是一个股票市场的交易者，你是一个 day trading 的日内平仓的，那么 level 2和 time and sales 这两张东西，这两种数据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是一个周期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你可能是持有期到两周、一个月、两个月以上的，这 level 2和 time and sales 这种即时的买卖成交表单，它的重要性是急剧下降的，你甚至完全不需要它们。所以重不重要是根据你自己来说的。这个金融市场中有些东西是很重要的，有一些东西你认为重要它其实根本不重要。所以这个是一个逐渐通过你的经验去认识的过程。现在来说，对于所有体系，不管你是投资什么东西，你是交易什么东西，一个头寸控制，一个风险控制，还有一个有逻辑的执行框架，再一个就是一致的执行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东西。你去投资什么股票，今天这个股票涨不涨，明天它涨不涨，明天这股票出什么大事了，董事长是不是要被抓起来了，跟之前所讲的这四点来比，重要性要低很多。虽然他们是整个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但是他们不会决定你整个账户的生死。我们有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控制，但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恰恰是那些非常重要的构成要素。所以每一个参与市场的人都应该知道这里面会存在一个心理误区，你应该 因为参与到市场而变得更加智慧更加理性，而不是因为被这些心理误区影响而变得神叨叨的。好，我们下一集接着讲。